贵妃听说皇子载淳入学，皇上跟皇后做了决定，事先也没跟他打个招呼，他是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更增长了他夺权的野心了。但是他转念一想，哎呀，不好，你别看载淳是他生的，但这孩子感方面跟自己并不亲近，成天在朝阳正宫跟皇后钮钴禄氏在一起，知道的这孩子他生的，不知道的就好像皇后生的。他一想，不行，我得把这孩子紧紧的把握住了，我们娘两个的感情得增进。另外呢，他一旦继承了皇位，他得听我的，他要不听我的话，我们母子之间再产生了摩擦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你看这懿贵妃啊，念过不少书，精通历史的典故，他想起了圣祖有个皇妃叫乌雅氏，雍正皇帝就是他生的，康熙死了以后雍正继位，他当了太后，结果这乌雅氏跟儿子雍正两个人就不和，没到半年的功夫让儿子给气死了，这个教训他是牢记啊。你别看我亲儿子，我要不把他牢牢掌握住，将来不听我的话，我这太后当不当有什么滋味？想到这儿，他算了算日子，还可以，离皇子入学还有些日子，最好我们娘俩亲近亲近。想到这儿，传话叫安德海告诉总管太监陈胜文，把皇子载淳领到他宫里来。本来呀，父子天性，母子连心，那亲孩子跟他为什么不近呢？就因为懿贵妃性情暴躁，变化无常，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孩子就跟他不亲近。这回他一反常态，见着儿子又说又笑，百般温存，小孩自然乐意跟母亲在一起了，比以前的感情增进了不少。娘俩一见面有说有笑，载淳想吃什么懿贵妃都给准备，偏偏遇上个不懂事的安德海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安德海是懿贵妃手下的总管太监，在宫里的小头目，这小子长得舌尖谄媚，没事见着人专说坏话，在懿贵妃的面前红得发紫，专会溜须拍马，每逢人家娘俩见面有说有笑的时候，他老不断的插嘴，也不管这事当说不当说，他当啷就是一句。你看懿贵妃对待他没什么说的，偏偏六岁的小皇子载淳爱憎分明，特别烦他，这个载淳一见他就有反感，高兴的时候自不必说，等不高兴的时候恨不得就揍他一顿。这天吃完了晚饭，懿贵妃跟皇子载淳正在这闲谈，这安德海又凑过来，伸着个脖子嬉皮笑脸，他正在这白活着，谁也没想到突然皇子载淳翻了脸，小手把桌子一拍，用手指着安德海的鼻子，噔，打开，我跟我皇娘谈话哪有你插话的地方，你是当奴才的多嘴多舌，这还了得？要这件事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，把聪明透顶的懿贵妃也惊愣了，六岁的孩子怎么能懂这些事儿？一看他声色剧烈，八面威风，宫女太监全都愣在那儿。安德海吓得把脖子一缩，哎，这小子也出乎意料之外，不过他脸皮比较厚，嬉皮笑脸乐了，嘿嘿嘿嘿嘿嘿，皇子您怎么了？ 怎么跟我小安子发这么大脾气？我哪惹您生气了？嘣，还敢跟我顶嘴？翟存把眼一瞪，来人，叫总管太监陈胜文前来。丫就跟个大人一样，胸脯舔的小腮帮呼呼着。大家一听皇子吩咐了，没动地方，那得听宜贵妃的。屋子里当时就僵住了，沉闷了能有一分钟。宜贵妃呀，又生气又高兴。高兴的是，没想到六岁的孩子居然好像长大成人了，有点魄力。这儿子还算养着了。使他生气的是，安德海是自己的红人，怎么能允许一个孩子这样？所以宜贵妃想到这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对着翟存：“你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？皇娘，难道说一个太监这么放肆，我就不应该说吗？我要把陈胜文给找来，按宫中的律例，好好惩治惩治他。”哟，这小崽孙还不在乎，眼珠瞪着，腮帮鼓着，跟着皇娘这一讲理，讲的句句是理呀。宜贵妃一想，这孩子要长大了，更不听我摆弄了，连着急再生气，要胃病犯了，双手一捂着胃口，满头大汗。安德海一看，坏了，我可捅了娄子了，这事要惊动圣驾，皇上一瞪眼，我还活得了吗？尤其这宜贵妃，你别看平常有说有笑，每逢闹病性情急躁，那说一句话就要我的命啊，我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吓得安德海扑通给小皇子跪下：“皇子，我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”说着抡起俩巴掌，自己揍自己嘴巴子，啪啪啪啪。这翟从看着他，稍微的有点解气。打还狠打，安德海自己揍自己，打了能有100个嘴巴子，脸都抽肿了。这宰存还不答应，刚才那不算，从现在算起，揍100，旁边给我数着。哎呦，旁边有人给数着，1、2、3、4，安德海这个揍啊，好像不是打自己一样，最后揍的脸蛋子也肿了。嘴唇都翻过来了，鲜血也淌下来了，揍的100，这才算结束。他谢恩之后退出宫殿。那咱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？宜贵妃跟自己儿子载存就产生了矛盾。将来载存当了皇上，就是清朝的同治皇帝，娘两个就不和。为什么不和？有种种的原因。今天说这个事儿也是其中的一例。这安德海回到屋里，越想越委屈，我溜须拍马兢兢业业，你说林梅得这么个结果，这小孩他能吗？他怎么突然就长大了呢？后来他一调查了解，闹了半天有人给出的主意，都恨这安德海，都想解气，就交给小皇子，甚至连词儿都是教的，究竟谁教的他没调查清楚。他认为他是宜贵妃面前的红人，第二天到了宜贵妃面前，跪倒在地，一个劲儿磕头：“请主子给奴才做主，一定有人从中挑拨，皇子子在生气，奴才挨打，我打得冤呐。”宜贵妃一看呐，他脸蛋子肿的跟猪肝一样，也怪心疼的，你说能因为这事儿责备自己的儿子吗？安子，算了吧，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你这是何苦？不，这里头有人挑拨，奴才我都知道。你说谁挑拨的？我不敢说。你说吧，没关系。你说这安子还有多坏？本来这里边没有丽妃的事儿，他把这事儿就给安上了。他说是丽妃从中给挑拨的，但是宜贵妃比较聪明，眼睛一转，微含一笑：“我借给他胆子，他也不敢。不许你胡说八道， 退了下去。打这以后，这安德海呀、啊，就来了脾气了。你想，反正我溜须也没有好处，我就磨吧。懿贵妃知识的上东，他也磨磨蹭蹭；知识的上西，他也慢慢腾腾。懿贵妃这火就上来了，用手指着安德海的鼻子，呸！我看你跟我有点犯贱，真是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你要干什么？乐意在我这待待着，不乐意待着，给我滚！懿贵妃一生气，安德海吓得好像没尿在裤子里。你说这人贱不贱吧？不骂他还好点，骂他，他马上把脑袋一不能改过来了。您别生气，奴才我错了，趴在地下一个劲儿磕头。懿贵妃一看得过且过，也就不怪他了。安德海跟个狗一样，钻到床底下，把床底全擦干净，把中条的发条上好了，屋里收拾干净，里里外外一个劲儿忙活。咱们单说懿贵妃，眼睛看着，心里想，不管怎么说，安德海是自己的心腹，安德海跟自己说那些事儿，也不能不慎重考虑。你别看他嘴里说不恨丽妃，心里头更加隐恨了，认为皇子这个举动有没有丽妃的关系还有待调查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转眼之间四月初七皇子入学的日子到了。在头天晚上，咸丰皇帝在病中把新任的御先生李鸿藻叫进东端阁。李鸿藻给皇上磕完头之后，跪倒在地听讯。咸丰先问问他，皇子入学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李鸿藻一一回答，咸丰皇帝点头表示满意。李鸿藻臣在，我把皇子交给你了，是臣知道，为了皇子，臣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，愿为皇子效犬马之劳。嗯，这就好。咸丰皇帝喘了喘气儿。李鸿藻，我问你，想当年高祖存皇帝有道圣训，你还记得吗？
记得。
好，你背诵一遍，朕我听听。
遵旨。
李鸿藻在那跪着，嘴里头是朗朗有词儿，就把圣祖存皇帝的圣训念了一遍。乾隆元年正月二十四日，上谕皇子师父大学士额尔泰、张廷玉、朱氏、左都御史福敏、四郎徐元梦，诏曰：皇子年齿虽幼，然陶属涵阳之功，必自幼领始，卿等可善心教导之，倘不服教，卿等要严厉教之。从来设教之道，严有益而宽多损，将来皇子长成自治之也。李鸿藻背完了，咸丰点了点头，对呀，我没有别的可说，希望你就按高祖存皇帝的圣训去做，对皇子越严越好。有道是严师出高徒，臣遵旨。他下去了。皇上一想，皇子入学这是个喜庆的日子，当老师的得给点什么东西呢？连这么点小事儿都得跟肃顺商量。肃顺一听满面陪笑，赏给荷包一对，端砚一方，大卷笔十支，槟榔一对，我看也就可以了。嗯，对对对对，皇上对肃顺是言听计从。肃顺说完了，他马上照准把这些东西赏给老师。转过天来，四月初七的早晨，满天星斗的时候， 专门负责皇子上学的太监叫张文亮，赶紧给皇子穿好了衣服，领着跟皇上跟皇后告了辞，这才赶奔书馆。到了院里一看，额驸景寿这位监学的在这等着呢。皇子给大姑父见了礼，一直来到书房门这儿。玉先生李鸿藻在这跪阶，行了君臣大礼，来到书房面对面站好，有驸马又宣读圣旨之后，让皇子拜见老师，先把垫儿取过来要给李鸿藻磕头，吓得李鸿藻直摆手，不，这臣可不敢当。最后讲的结果，让皇子给老师作了发揖，深深的鞠了俩躬，这才算结束。开始入学了，李鸿藻一想，皇上把事托付给我了，得严呢，手捻着长髯，慢慢告诉皇子，今日是开学第一课，你可懂入学的规矩吗？小皇子载淳玩惯了，头一回受这规矩，有点受不了，一看老师他会怪害怕的，我不知道。为师教给你，每天不准迟到，没我的话不准早退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不经过我的允许，什么事情你不能自己做主，不能私自离开学馆，懂吗？我懂了。好，懂就好啊。现在开始上课，第一课先叫驸马交给满语，小了五个字的字头，咿咿呀呀念老半天，一直念熟了。开始第二课，由老师教给他“天下太平”这四个字，念了二十几遍，一直也念熟了。哎，小皇子讲这玩意有点意思啊！念着念着，从座上跳起来了。张文亮，奴才在，给我准备水，我渴了。他刚想要离开，李鸿藻把桌子一拍，刚才为师说什么来着？得守规矩，不经过我的允许，不能随便行动。赶紧归座。小皇子一看够厉害的，吓得咪咪的又爬到座上了。我说皇子，你要记住，渴了事先问老师，饿了也得问老师，我不同意，不行你随便。我记住了，哎，这才乖呢啊！你要喝水吗？我渴了，下去喝水去吧。哎，小皇子一看行啊，下去了就问张文亮，我这老师够厉害的，你怕不怕？张文亮自然是哄着他了，哎，皇子都怕，何况奴才，你得听话，要不老师生气了。我一定听话。等到回来之后，老师继续给他讲，最后给他讲大学的一课，什么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上。哎，反来覆去给他讲，一直他背熟了，这才合书放学。张文亮抱着他先到朝阳正宫见皇后，皇后领着妃嫔都在这等着呢，一见面一家人高兴，皇后就问他今天念书念得怎么样。张文亮赶紧跪倒奏报，说皇子乖，皇子聪明，在那都学些什么。皇后不放心，还亲自考了考，载淳一一对答。这些妃和嫔不管心里怎么想，表面都表示祝贺。行完了礼，皇后又传旨让他把皇子领到皇帝那儿去。等到了皇帝的东门阁，门关着，咸丰皇帝开了一天会，肃顺这些人都参加了，不知道参考什么事儿。宫门紧闭，层层岗哨，不经过皇上的御批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张文亮领着载淳在外头等着，一直等到很晚很晚了，御前会议才结束。等皇上听说皇子等了半天了，这才传旨让他进来。小皇子给爹磕完头，咸丰皇帝详细问了问读书的情况，张文亮也做了介绍， 小皇子也说了，咸丰皇帝挺高兴，马上传旨设御宴，一家人祝贺，参加的有丽妃、皇后，另外有大公主，还有载淳，就是没叫这个宜贵妃。人家一家人说说笑笑，消息就传到宜贵妃耳朵里，把她气得肝都疼，心说这还了得，上学以前不跟我打招呼，下了学连我的面都不见，不管怎么说我是他生身的母亲。他让安德海去探听消息，安德海这小子回来添油加醋，把那盛况都说了，说皇上见着丽妃怎么乐，皇后在那说些什么，小皇子跟他们多亲近，皇上给了多少赏钱。哎，这小子是胡编乱造，懿贵妃是更生气，说句心里话，他恨不得皇上当时就死，也恨皇后和丽妃，心说你们要落在我手里头，你看我怎么收拾收拾你们，出一出我胸中的怒气。但这阵是干扰气骨液全没在手，光想不行啊。怎么叫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呢？咱们说了归齐，就是他们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，越来越深呢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转眼之间到了皇上大寿的时候，也就是六月初九。咸丰皇帝在近一个时期身体比较好，血也不吐了，身体逐渐的复原，这咸丰挺高兴，心说话这回啊30岁大寿，我要好好祝贺祝贺。事先跟肃顺一商量，在京的文武不经过批准一律不准到行再来，就是热河行宫有执事的人员可以参加，其他一律杜绝。单说肃顺为了讨皇上的欢心，这个寿日全是肃顺一手包办，他是户部尚书，掌管钱的，拨出来巨款就在热河行宫花，这个钱是无数啊。这阵中国的老百姓正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卖儿卖女的大有人在，黄河两岸长江各地老百姓每天不知饿死多少，可是皇宫里面还是尽量的挥霍，